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并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浪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读经到此。
谢谢大英姐妹读经。今晚上是本堂的耶和华传道给我们正道，正道题目是无愧的工人，我们请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的真光照耀，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学习，让你的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愚人得通达，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改变，使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宝贵救恩的人也能够通过你的话来认识你。求你就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其实我刚刚买新家，快要搬进去之前，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经验，要搬家之前买了一栋房子，也要去找装修商。那找装修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你花很多钱给他，你担心他会偷工减料。特别是我那个时候快要搬进去的时候，听到有朋友说他们的家装修的很不好，进去之后呢，发现有一些瓦片呢背后是空的，敲上咯咯咯很响的声音，就没有放那个石灰。于是我的岳父呢，他就介绍一位陈先生给我，那位陈先生说很好的，我就问他，诶，你怎么知道啊？是不是因为我知道我岳父不久前也刚搬家嘛？是不是那个陈先生帮你装修你的家？哦，不是啊，其实我搬进去的时候，那个卖主已经装修了好几年了。我说，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陈先生是很好的一个装修商呢？我的岳父就说，虽然搬进了这个家，这个家已经装修了好几年，可是他发现这个手工做得很好，几年了，那个屋子还是非常的好。而且他因为我岳父很仔细啦，他就研究说，哇，这些每一个砖块的下面呢都是结实的，没有偷工减料。所以虽然这个陈先生没有帮我的岳父装修，可是那个屋子啊 卖主的那个这个屋子成为一个活的广告。那我不是叫你去找陈先生为你装修你的家，因为陈先生已经退休了。不过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当一个人忠心、细心、老实、用心的做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的工程会证实他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的工程会证实他是一个无愧的工人。那我们也是一样的，神有一天会检验、查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每个人的生命好像一个工程一样，时间到了会检验出来。我们是否能够像这个陈先生这样呢，在神面前被喜悦，被神称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我们怎么样能够预备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被称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今晚上的经文保罗就跟我们讲怎么样的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从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一个要成为无愧的工人啊，必须先认识无愧工人的心智。无愧工人的心智，14到18节保罗回到这个书信提摩太前书后书一直提到的一个主题，就是通过对比神的工人和这些假教师来提醒提摩太，你要防备他们，防备那些假教师。无愧工人应该有什么心智呢？首先15节告诉我们说，无愧工人呢，他们是要竭力蒙神的喜悦，竭力蒙神的喜悦。这个蒙喜悦的观念呢，不是说你去商场看到一个手提袋觉得很美就买下来啊，因为你很喜欢它，不是。这个蒙喜悦的观念要表达的是一个产品啊，经过严格的检验之后啊，证实是及格，是达标的，证实是真货，这个就是蒙喜悦的观念。如果你是一台三角钢琴，那你的这个梦想是什么呢？你的梦想是有一天你能够在纽约的这个卡内基音乐厅被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演奏出来。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合呢，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舞台里面呢，如果你是一台三角钢琴呢，你也知道了，除非你是属于一个品牌的三角钢琴，不然你是没有机会登上那个舞台的，就是斯坦威 Steinway 的钢琴。如果你是属于 Steinway 这个斯坦威的钢琴呢，你才有这个机会登上那个舞台。为什么呢？每一台斯坦威钢琴经过300个工人的手，每一台斯坦威的三角钢琴里面呢有12000、12000件的零件，每一台的斯坦威的钢琴的外壳这边这个木是用18层的木料，18层的木料经过一个特别的工程去放在一起。每一台的斯坦威的钢琴的琴键，弹奏的琴键是精心设计的，甚至有专利权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琴键呢的回弹能力，当你弹下去回弹的能力比任何的品牌都快 14%。 换句话说，你可以弹奏很快的音乐。每一台的斯坦威钢琴的琴键呢，在离开厂房之前都要被用机械击打10000次，10000次，每一个琴键，把不好的琴键给拿掉换掉，只有及格的斯坦威钢琴才能够离开厂房。这样的钢琴，也只有这样的钢琴能够登上世界级的舞台，最被那些最挑剔的钢琴大师来演奏。神的工人或者任何要跟随主的人，必须经过谁的检验呢？谁的检验？保罗在15节说，在神面前蒙喜悦，在神面前。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人怎么看到头来是没有用，对不对？因为是神怎么看才是重要，神怎么看我们呢？ 因为这样保罗说要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要积极，要用心思，要殷勤，要在生活的细节上都小心，尽善尽美，因为主在监察。那不是说主是好像那位挑剔的钢琴大师，相反的，其实我们的主是很慈爱的，我们的神是很充满怜悯的，我们都知道，可是他还是很在乎我们的服侍，他很在乎我们的服侍的心态，而且一直的在查看。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想我们自己的这个侍奉的这个心态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在团契在小组里面带领聚会的时候是怎么去预备，是敷衍了事，还是注重每一个细节，在这个聚会当中来建立弟兄姐妹的灵命。或者说我们在教导神话语的时候，就算是小朋友，哎呀，骗骗他们，反正他们听不懂的。还是说我们认真的看到说，哎，用神的话语来建立他们，因为这是神所托付我们的。甚至预备茶水，在人看来可能是没有人那么注意的东西，要很认真，因为这个一杯茶呢，成为弟兄姐妹们沟通的一个舒适的一个环境，也成为我们跟新朋友陪谈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一切都是为着主说主做的。当然有一个小问题啊，你说哎呀，预备茶水啊，这种幕后的服事，很多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去注意嘛，是不是？谁知道我们有没有尽力去做呢？著名的意大利画家米开朗基罗在这个罗马的这个西斯廷教堂的这个天花板上呢，画了很多很多的壁画，世界级。如果你有到过这个西斯廷教堂去看它的天花板的壁画，是相当惊人的，叹为观止。那他呢，就在这个高架子上呢，躺在那个地方，数不尽的年日在那个壁画上画那个油画，每一幅人物的那个表情，手的这个姿势，脚的这个姿势，都画得淋漓尽致。那在画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就问他了，说这个其实坦白说了，这个天花板这么高，大家都是这样走过这样看，对不对？有谁会真的注意你画的是不是完美？有谁会注意呢？米开朗基罗说，我会注意。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这个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的问题呢，是你和神之间的问题，你会知道。那因为一个竭力蒙喜悦，蒙神喜悦的这个心智呢，是你跟神的关系。不但这样，他也会催逼我们，他也会催逼我们去认真看待神的话语。当我们要竭力蒙神喜悦的时候，我们也会竭力要认真看待神的话语。当然回到15节那边，因为提摩太主要的责任是教导神的儿女，教导教会，所以保罗就提醒他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好像因为这里描述的是好像因为有经验的裁缝师或者皮革师，他精确准确直直的切剪开一块布或者一块皮革，他运用他平生所有的功夫，每一次剪那条布的时候就好像头一次剪一样，每一次都是剪直直的，一厘米都不缺。当然我没有什么机会观摩这些裁缝师啊，不过我有机会观摩那位陈先生啊，那个装修商，我就看他怎样去做他的这个装修工程，非常精确，拉那个线啊，铺水泥啊，确保砖块与砖块之间的那个距离是完全的直。来到厨房跟冲凉房就更厉害，不只是确保砖块非常直啊，还确保有一个幅度，让整个厨房的这个任何角落呢，都是朝向那个排水槽的地方，在你洗地的时候，那个水就很快的就冲下去。就很快干，非常的精确。为什么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么重要？16到18节告诉我们，因为偏离真道的后果是可怕的。 错误的教导散播得很快。十七节好像毒疮越烂越大。如果保罗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呢，他就会说好像癌细胞这样扩散得很快。有人估计在过去200年可以称为异端的新教导出现了有10000多个。10000多个传播真理啊，教导真理你们都知道很难的，可是传播异端好像谣言一样，今天这边有一个人讲，明天大家都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自己接下来会说了，到了这个末世的时代呢，大家耳朵发痒，厌弃纯正的道理，要听一些新鲜的一些教导。异端的教导就是这种新的教导，很吸引人。保罗却告诉提摩太什么呢？14节，你要叫众人回想这些事，回想记得你所学的是真理，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是必须回想。当然要我们这里就是一个提醒啊，我们要常常祷告，祷告神自己兴起一些工人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只是今天，而是下一代，而是为了后一代，他们能够继续的有神的道传播开来。同时我们自己呢，我们自己要思想说，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假的教导，我们自己要晓得怎么样去读经。那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因为我们高举圣经对吗？可是异端也是高举圣经的，异端也是说我们相信圣经，大家都相信圣经，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好像我们过去主日学，成人主日学，经常我们查考个别的书卷，不是吗？我们查考个别的书卷，我们很用心，每次很用心去学一卷书，就好像可能就好像我们在很努力的用心的去好好学煮一道菜一样。可能在半年我们学煮这个卤羊肉啊，这个卤羊肉呢不容易煮的哦，你要晓得怎么去腌那个羊肉，怎么去去掉那个骚味。然后后来呢，学了我们学下一道，我们学酸菜炖粉条。酸菜炖粉条啊，我刚刚问了一位姐妹啦，或者说你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啦。因为那个酸菜怎么去腌它，对吗？不要太酸，可是又不要没有味道啊，要而且放在那缸里面，那个酸菜要腌可能一个月了。要有功，还要他还跟我说要用石头压着，那个菜才不会浮起来，浮起来怎么会烂嘛，对不对？所以是功夫来的，功夫。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这样子去学这些不同的书卷，说很好啊，学个别的这些菜，可是我们也要从整卷整本圣经来学习真理。好像可能一个小朋友日复一日在他妈妈旁边看他妈妈怎么炒菜，怎么煮菜，久了他也会归纳出一些煮菜的道理，对吗？不只是每次学一道菜而已，他就有一个观念，在煮菜的时候呢，火候要多大，炒什么菜放多少油，什么时候下肉，什么时候下菜，所以都是归纳出来的一些道理，他就有个感觉了，他就有个感觉，他就很容易分辨。我们观察整本圣经来归纳出真理也是这样，我们叫系统神学了。不只是查一卷书，我们观察整本圣经归纳出一些真理来，帮助我们来辨别错误的教导，来很快的认识正确的教导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呢，整天只是在炒一道菜的话呢，你会好像我一样，我一辈子只会煮明星面。你们不要笑哦，我很会煮明星面的，我知道什么时候下那个面让它能够刚刚好，又不软又不硬，我知道什么时候放那个蛋进去使那个蛋刚刚好熟，不会太硬。可是有意思吗？有意思吗？所以接下来我们，你知道说我们开始学这个神是谁的这个系列，因为我们需要通过整本圣经来明白我们所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来更清楚自己的信仰，来更好的帮助我们分辨 真理和错误的教导。一个无愧的工人的心智是要竭力蒙神喜悦，可是一个无愧的工人第二方面，他也会抓住一个神给他的应许，神给无愧工人的应许。什么应许啊？十九节告诉我们，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样的一段经文，十九节，一句话，两个应许。首先你要记得，第一个应许，神设立教会，神设立教会，这个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个根基是什么？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提醒提摩太，当你看见徐米乃、腓力图，十七节那些散播异端使人疑惑的这些人的时候，当你觉得情势很危急的时候，提摩太，你要记得，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教会是坚固的，因为神立住了，不能摇动，不能改变，这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建立他的教会，神会保守这个教会不摇动。在你看来可能你很担心，可是神自己设立这个教会。有一些投资家专门搞一些这个投机活动，通过这个投机活动呢来赚大钱啊。我们很难想象那种数目字呢。1992年有一位投机家叫做乔治·索罗斯，他看准英国中央银行没有办法保住英镑的那个兑换率，他看准不久的将来英镑一定兑换率一定会下降，于是他要投机，他就死借英镑，借了6亿多元的英镑，6亿多的英镑，然后呢看准时机一下子抛售出去，英文说是 short selling， 就是卖空了，把这个市场冲撤了英镑，然后呢于是这个兑换率果然是下降，英国的中央银行缺乏储备，没有办法保住那个兑换率，所以新闻上就说索罗斯一手打垮英国银行，赚了10亿多元。为什么？因为英国中央银行没钱，甚至要考虑借钱来保住那个兑换率也不行。不过相反的，如果是有雄厚的资金储备，好像新加坡就可能不会这样。政府网页上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他们上面估计新加坡的储备有多少呢？如果把这个金融管理局，就是我们的中央银行，和政府投资机构和淡马锡控股三个组织的这个储备资产合起来的话呢，不是十亿，也不是100亿，是6000亿美元。所以6000亿美元的储备，你要投机新币的话，相当困难，相当困难。弟兄姐妹，我们教会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威胁呢？外界的威胁，错误的教导，一不留神，看来好像会分裂教会。同时，我们看到我们教会多么的软弱，凭我们这几个人，怎么样去发展、扩建神的国度呢？可是神在掌管，他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不久前跟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他就回想过去几年神的恩典多么的大。他说按照世界的标准，在我们教会里面有经济能力的人真的不算太多了，可世界却能够在几年之内筹集基金来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聚会的这个地方，几百万元的房地产，在世人看来也真的是令人惊讶。曾经有人问我们的教会，在开始在想建堂的这个工程的时候啊，我们有多少钱？大家听到我们就几万块钱，他吓了一跳。你几万块钱你要搞建堂基金、建堂活动，妙想天开啊！可是我们有一个靠山，他的资金雄厚，教会是属于神的，他开始他就建立， 他建立他就保守，他保守并且成全到底，这就是我们的把握。所以我们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忠心的奉献，我们专心的去学习真道，我们恒心的跟随服侍他，神自己对我们负责。神不但自己设立教会，另外一个应许19节继续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属于主的。怎么知道呢？19节说有印记记在上面，有印记，印记当然是表明这个物件这个东西的主人是谁。这个印记写什么？这个印记上写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里保罗是回顾民数记16章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当时可拉、大坦、亚比兰和250个领袖，我们这里才70个人，250个领袖来挑战摩西的领导权。他们问摩西，你为什么擅自专权啊？你为什么独自高高在上啊？其实啊，是他们自己贪权，其实是他们自己要跟这个摩西分享他的这个权利。特别16章第5节，摩西就说了，神必会指示谁是属于他的人，神拣选了谁，怎么样指示，怎么样显示呢？摩西、亚伦会拿香炉出来，那些挑战他们的人呢，也拿香炉出来，大家出到外面去，然后呢，地就开了。我们读到，把那些挑战摩西、亚伦的人呢，活活的吞下阴间去。保罗用那件事情来提醒提摩太，提醒提摩太，当神的工人面对要跟随主的人，面对很大的拦阻、抵挡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记得主拣选了谁，主拣选了谁。那当然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呢都是这样子，都会面对挑战哦。摩西时代有可拉、大贪、亚比兰，到了提摩太时代有徐米乃和非利图，说复活的事过了就败坏人的信心，可是主自己记得也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这关键是我们是不是属于他，这是关键。其实我们回想圣经这些信心伟大的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有哪一个不是面对过敌人巨大的压力呢？无论是挪亚，还是约瑟，或者约书亚，或者士师们，或者顺服神的先知，或者是以斯拉尼西米，或者使徒们，或者保罗，有哪一个不是面对拦阻敌人？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拦阻，当我们面对这种环境的压力，不幸的室友或者同事的压力，长辈同辈的压力的时候，要记得你和这些伟大的信心的见证有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神认识你，你和他们一样，在基督里被拣选了，神拣选了我们，使到我们已经不再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来生活，而且我们有主的印记，对吗？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见证我们是属于神的。这个印记，这个圣灵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会得产业，是得产业的、得基业的凭据。而且我们也跟这些信心的这些见证人一样，我们都有害怕的时候。保罗自己就有害怕的时候，我们保罗那里会害怕，保罗好像很厉害。使徒行传18章告诉我们，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很多抵挡他的人在夜间主在异象中向保罗显现，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那保罗也会害怕，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应许，神认识我们，他拣选了我们，他帮助要保守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呢？首先我们认识无愧工人的心智，然后我们抓住神给无愧工人的这个应许，最后从19节开始，我们必须接受无愧工人的使命。 无愧工人的使命是什么呢？十九章提到这个印记，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印记啊，其实不只是在当时呢，不只是说明这个物件的主人是谁，不单是这样，印记比如说在房屋上的印记，有时候在房角石，有时候在房顶上，不单说明屋主是谁啊，印记还说明这个房屋的用途是什么，用途。神的印记不单是带有应许，神在教会上的印记还告诉我们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教会的功用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个神的儿女身上带着印记，也就是说你带着使命，你带有神的应许，你也带有神的使命。什么使命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首先告诉我们，这个使命是离开不义成为圣洁。十九节，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他继续，保罗继续解释这个民数记十六章的事情。当摩西叫可拉一党的人拿香炉出来的时候，他同时告诉会众什么呢？民数记十六章二十六节说，他吩咐会众离开，离开那些恶人，以免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被消灭。所以二十七节那边就说，于是众人离开他们的帐篷。民数记十六章。所以回到提摩太后书这里呢，保罗教导提摩太，你怎么离开那些不义，二十到二十一节继续描述教会好像一个大户人家，在这个大户的人家里面，有钱人的人家里面有怎么样的器皿呢？有一些是金银做的，有一些是木和瓦做的。当时啊，这些贵重的这种金银器皿呢，是不是天天拿来用呢？他们是收起来等到特别日子，婚礼啊宴席啊才拿出来用。相反的呢，那些便宜的东西啊，木器瓦器这些是天天用。而且特别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家庭呢，这些木器瓦器当你怀疑沾染到不洁净的时候怎么办呢？瓦器就把它摔破丢掉了，木器就把它烧了，不能再用了，打碎。怎么样分辨贵重还是卑贱的这个器皿？二十一节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自洁洁净自己，完全洗干净，不断的洗干净它。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一些人呢，每天冲凉三次，而且有时候每次冲凉半个小时，好像确保每一寸的皮肤我都擦到一点污垢都没有，这种人所以有点奇怪啊。可是保罗这里描述的人若自洁，有点这个意思，不断的洁净自己，不要做这个卑贱的器皿，然后呢就分别为圣。以前有一位吸毒的一位弟兄啊，当然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分享他的见证说，坐牢七次，坐牢七次之后呢才被转进一个基督教组织办的戒毒所，本地的。他见证说，其实他在监牢里面已经听过福音了，已经认识福音了，可是来到这个戒毒所的时候呢，就想哎呀，你们大概就是跟我讲福音咯，哎呀，你们怎么样改变我呢？来到那边在想这个戒毒所怎么样帮他戒毒的时候，这个负责人呢给他一个扫把，然后说这个戒毒所后面呢那个草丛那边很多树枝很多叶子，叫他去扫。他就心想着，哈，如果唯一的工作就是扫地，难道这个戒毒所通过扫地来帮我戒毒，我的生命真的是可以这样改变过来吗？可是他后来他分享，的确啊，当然他不是因为扫地而戒了毒了，他是因为真的明白了福音。可是他自己分享说，原来他发现这个悔改就是这个意思了，每一天把污垢污秽苦毒自私骄傲从自己的生命里面清除出去，悔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儿女的使命自洁，要立志离开一个不义的生活，得罪神的生活，因为知道这个身体是一个尊贵的器皿。离开哪一些不义啊？我们要非常的具体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面对的这些试探。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你必须离开一个不好的嗜好，抽烟喝酒赌博 你要离开他玩手机、哦、在那边废寝忘食的在这个电子游戏机上，你要离开，因为这些东西把你卷入罪恶里面，这些东西让你离开一个圣洁清净神的一个生活。有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可能是一些不好的朋友，他们的污秽的言语，他们的败坏的生活，使我们不能够亲近神，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可是一个无愧工人的使命呢，不但只是离开不义成为圣洁。在22节开始，保罗还跟提摩太说，另外一个你的使命是什么呢？要守望你的心智，逃避真境。守望你的心，逃避真境。当我们看到22节这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追求属灵的长进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哦、这个少年人的私欲一定是讲什么这种道德方面的败坏啊，那种、哦、那一方面的罪，有可能。可是我们看下文的话呢，似乎保罗不是主要在针对这个道德败坏的问题。少年人私欲还有什么方面呢？其实少年人很多时候缺乏智慧，他们为了追求刺激，追求新鲜的事，他们冲动，他们容易判断错误，血气方刚，因为自己一时的骄傲跟人家斗嘴争竞。4年前2010年10月，有几个青年人，他们在东部巴西利的那个度假胜地 Downtown East 那边经过。这三个青年人呢，应该是三个，他们刚好有另外一组的青年人经过，其中的一个青年就看过去，看这一组的青年人全部纹身的，应该是，所以就一直打量着他们身上这些纹身，就演变成瞪眼事件。不知道你们知道什么叫瞪眼事件呢？就是这个年轻人看着他，他们看着他就不爽了、啊、所谓，然后就两组人马到了快餐厅外面呢去谈判，你一句我一句，演变成殴斗。最后呢，那一组纹身的青年有一个人刚好身上有菜刀，就拿出来砍了这个青年人十多刀，把他砍死。就有心理学家分析了，其实青少年这种争吵本来开始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可是两方为了证实自己的实力，为了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很多时候就很逞强，就演变成这样的一个殴斗。其实当大家冷静下来，冷静下来思想的时候呢，有人开导的时候都会知道自己是错的，可是很多时候已经太迟了，太迟了。这就是少年人的私欲。提摩太可能面对这个挣扎的，他面对这种假教师不断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时候，在他的教会里面啊，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他一方面可能是畏惧退缩，不敢跟他们对抗，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有可能凭自己的血气跟他们争执到底，吵架。保罗说什么呢？我们要守望自己的心。怎么样守望啊？22节说和那些清心的人一起祷告主，清净人一起祷告，因为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些属灵的益处，并且我们会学习温温和和的去对待这些敌人，取代真境。面对假教师的时候，甚至可以温柔的劝诫他们，温柔的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啊。因为当提摩太冷静下来的时候呢，提摩太他会知道，当他冷静下来的话，他会想到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25到26节告诉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是希望那些抵挡神的人能够悔改，领受真道，挽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赢了一场辩论，输了一个灵魂。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教会很看重这个，无论是团契小组的那个聚会的时候祷告，我们也很看重周间的这个祷告会，对不对？在不同地方祷告，我们很看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能够挑起我们那种怒气的情形啊、状况呢是很多的。那位 老偷懒或者老找我们麻烦的同事，那个不讲理的老板上司，那位自私的同学，或者那个没有公德心的邻居，都会挑起我们的那个怒气。我们是不是一肚子火的时候就以血气来回应形势呢？是不是这样？不是。当我们能够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提醒，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为了要赢，我们是为了盼望通过我们的见证领人归主，这是更重要的，这是更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无愧的工人？首先我们必须认识一个无愧工人的心智是什么，竭力蒙神喜悦，因为这样认真的看待神的话语。第二方面，我们抓住无愧工人的应许，是神设立教会，这个教会是不摇动的，这个教会是属于主，我们有神的印记，因此我们不害怕。第三方面，我们要接受一个无愧工人的使命，离开不义成为圣洁，而且通过一起祷告守望我们的心，使到我们能够以属灵的一个态度来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一起来教会敬拜神，来对了地方啊！因为我们刚才说教会属于神，教会是不摇动的，根基立定了，所以我们来对了地方。可是你没有看到，特别如果是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没有看到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教会好像一个大户人家，大户的人家家里面有什么呢？有各样的器皿，不是所有都是金的银的，也有木器和瓦器。在教会里面有各样的人，有各样的器皿，你来到教会不一定就是属于神，这个很重要。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器皿呢？罗马书九章告诉我们，神已经拣选了一些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也预备了一些将要遭毁灭的器皿，将要遭毁灭的器皿。如果我们认识了知道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还是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需要改变过来，我们还是觉得说我们只是听一个道理帮助我们更好的做人，那我们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听了这个道理是不是成为一个审判我们的道理呢？因为有一天神要来，有一天神要来，神要好像摩西时代一样，要证实他所认识的人是谁，他所拣选的人是谁，这些人会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拯救，然后来的时候呢，认识这些有印记的人就救他们，他来的时候呢也证实另外一些人不是属于神的人，坠入阴间，遭毁灭，受永远的刑罚痛苦。所以这就是神要来所带来的改变，好像摩西时代一样。所以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抓住主给我们的应许，离开不义成为圣洁，成为主所喜悦所悦纳的人呢？靠着耶稣基督他的怜悯，快快的呼求他，寻求他，做他的儿女，我们就有耶稣基督的印记在我们上面，当他来的时候他就认识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自己怜悯帮助，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认识无愧工人的心智，抓住你给这些人的应许，并且接受你给我们的使命，使到我们在你来的时候蒙你的喜悦。也帮助我们当中不认识你的主啊，实在是在这个悦纳的时候他们寻求你， 因为你现在是施恩的时候，遇难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趁着你可以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